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进入新的一年，开始新的一本书《罗马书》。那《罗马书》是新约里头算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但是《罗马书》过去在读，甚至是很多教会在引用《罗马书》来建立整个信仰的基础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偏差，或者说有它的忽略或者不完整的地方。因为这也是过去应该说这么多年来罗马书给我的印象，当中就很多讲到整个信仰，整个福音怎么样因信称义啊，怎么样子叫做在基督里头就完全蒙了赦罪的这样的一个的福音。那其实罗马书当真正来看的时候，你知道它不是一卷一般的书，它是一个书信。但既然是书信，意思是说当我写一封信给一个对象的时候，如果你把这封信切断分章分节来看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意思就很不一样，因为你就没有看到它整体的意思。你会看到诶，这个段落讲什么，这个段落讲什么，这个段落讲什么，但是有一些好像跟这个没有什么关联的，哎，你就会忽略掉。啊，就是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知道过去甚至有一些学者会把罗马书看为从第一到第八章 ,OK, 这个是罗马书主要的那个内容。然后第十二到第十六章那继续讲着这个信仰有的一些的生活。那么当中九十十一这三章到底在讲什么，这三章就忽然间好像插播了一个无关痛痒，哎呀，讲以色列，那以色列怎么样啊，以色列怎么样脱离了神啊，那以色列怎么样还有机会被接上，因为以色列脱离，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介入，然后我们又会那可是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也会好像从这个枝子上被砍，这个橄榄树上被砍下这样子。那这个好像跟罗马书前面讲的后面讲的都没有太直接的关联，所以就有学者甚至会认为罗马书重点主要在第一到第八章，那就忽略了其实第一到第八章换一个角度来看，第一到第八章其实只是一个引言而已。那么十二到十六章也是一个后续，真正罗马书要讲的是九十十一。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当我们对罗马书的当时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的一个背景有一个了解的时候，所以我就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直在写，我写了很长的背景还没有写进这一章经文，所以我就看今天这一章，其实如果我们单看这一章的经文可能我们就会只被某几个点来吸引，可是这一整章的这整个点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整个背景，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一封书信。保罗跟罗马的教会其实原本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要了解一个这样的背景，保罗当他蒙召之后他出来传福音，他有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所以当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可是保罗所走的地方的建立教会都是在起初是在小亚细亚，就亚洲的这个地方，后来就去到就土耳其，在土耳其，后来就去到欧洲，就是过到希腊雅典就是所谓哥林多啦、帖撒罗尼迦啦、以弗所啦，就这些地方。所以当保罗在这个福音转一圈，又带着一个奉献要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当时因为过冬，所以他在一个地方就停留了下来。可是当在那个时候停留的时候，其实也在保罗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有一对夫妇从罗马教会来的，就是一个叫亚居拉一个叫百居拉的，就知道罗马其实也遇到罗马有教会，可是这个教会也遇到一些的困难。那所以因为这些缘故，所以保罗渐渐对罗马的教会有一个了解，也知道他们所面对的一个的困难。那是什么呢？我想了解这些背景有助于我们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个罗马书。那这个背景就是罗马的教会怎么产生的。罗马的教会应该说就是从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当时不是在耶路撒冷有聚的三千人吗？ 就那些三千人在那边亲眼目睹了圣灵的充满啊，门徒们传起的福音啊，他们很多人就当下就悔改受洗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当下就有好一些人是从罗马来的。所以当这一些罗马的犹太人本来来过节，后来信了福音回到罗马，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建立了罗马的犹太人的犹太基督徒的教会。所以当下他们就在那里传起福音。那么在罗马其实也有一个地区是属于一个犹太区，按照历史的文献大概有四万多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而当中就有一些人就信了，结果罗马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可是当时是在罗马一个叫做格老丢的一个皇帝，那这个皇帝他对犹太人有偏见有不满，那么再加上当时他们就听到在讲这个所谓的耶西还是耶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没有搞清楚是耶稣，就是当下就看到当犹太人有人信了耶稣，而信了耶稣之后又产生了这种他们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想法，就有很多的冲突跟矛盾，所以每次一讲到耶稣的时候就会引起骚动，就像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引起骚动这样子，所以就更加的让这个罗马皇帝就一怒之下说所有的犹太人你都必须离开罗马。所以这个在历史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他们被驱逐要离开罗马。可是当下亚居拉百居拉就其中一对当时的所谓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就离开了后来就在别的地方就才遇见了保罗。那就是这样的缘故他们离开。可是当格老丢之后又兴起了另外一个皇帝，可是当另外一个皇帝兴起的时候，他就发现到罗马的经济为什么变得那么衰退，因为就发现到说原来犹太人在的时候整个生意啊带动整个的经济啊这些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又重新说要把犹太人招回来。所以当这些犹太人被招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就因为犹太人的离开，当时罗马教会仅剩下少数的外邦基督徒，可是外邦基督徒他们也继续传福音，所以罗马的教会就变成越来越多外邦的基督徒。所以等到过了一个王朝，犹太人回来，当中包括犹太的基督徒回到罗马教会的时候，发现罗马教会已经是外邦的基督徒在掌权在做事。所以当下罗马的就犹太的基督徒跟罗马的外邦基督徒，他们两者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外邦基督徒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圣经里头说到的一种比较希腊的文化或者化外人的这种的文化，那跟犹太人的这种希伯来式的文化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当下教会就出现一些的冲突跟矛盾。那么这一些犹太人一定他们还会有这种所谓的节期的观念嘛，可是对外邦人来说这个到底是犹太人的节期还是我们今天信的耶稣还是要继续有这样的节期，其实他们开始有一点点挣扎，虽然还没有来到把节期都废掉，可是就是还是有一点这种的。你可以想象犹太人在的话，他们会想到祝棚节，他们会想到逾越节，他们会想到五旬节，可是对外邦人信的主五旬节这些什么祝棚节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不会那么的在意。可是当犹太人在犹太的基督徒在间中就有不同。所以在这个之间，当犹太人再回来的时候，教会的主流教会的领袖已经是外邦基督徒，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开始就面对一种的冲击。那个冲击是什么呢？他们就会感觉到说犹太人是被遗弃的，他们是被撇弃的，被讨厌的。所以今天外邦基督徒兴起，我们已经取代了犹太人，我们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叫做新以色列，或者有一种叫做我们已经取代了原本的犹太人。所以那个有关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教会坚守的这个所谓的取代神学，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那但事实上是不是一个取代神学呢？所以你看到罗马书保罗明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用了应该好几个月的时间 趁着他在过冬的时间，可能是三个月，他就写了这一封很长的书，要写给罗马。可是罗马的教会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保罗要怎么样表明身份，要怎么样子跟他们建立关系呢？而且保罗有一个使命，那我们在某一个地方也曾经听过，保罗有一个负担，他要把福音传到西班牙。那西班牙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所谓的地级，所以福音要传到地级，所以要传到西班牙。那保罗有几个福音的据点嘛，在这个所谓的安提亚是他的福音的一个据点，那耶路撒冷是最先的福音据点，可是后来要传给外邦就来到了安提亚。可是今天如果福音要传到地级，他需要以罗马，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罗马是首都嘛，所以应该是来到罗马来作为一个福音的基地，那个才是一个以后福音还可以继续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写罗马书，所以他写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就为了是要预备他自己将来有一天他要来到罗马。但是与此同时，他正要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OK， 你明白吗？如果当你看到这个整个当时的时代社会的背景，那你就会看罗马书前面所讲的，我们觉得罗马书好像是在讲福音，所以有些人就会把整个福音建基在罗马书，包括恩典的福音很常就是建基在罗马书。但是你要明白，罗马书不是在讲福音，因为如果说到福音会讲到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受死啊、复活啊、重生啊，讲到教会啊，讲到天国啊，讲到天堂啊，讲到地狱啊，你看罗马书完全没有讲这些东西。所以罗马书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但是罗马书却是针对这个罗马的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之间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跟到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写的。所以换一句话说，罗马书的重点在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而偏偏我们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外邦信徒的角度来看罗马书的时候啊，我们把重点丢掉，我们只看不是重点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去我看罗马书的时候也是忽略了的一个东西。所以当这很奇怪哦，我们信主那么多年，读罗马书那么多次，可是以前都没有留意到这个部分，直到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开始爱以色列，我们开始恢复节期，我们开始在特别是去年更深的看到神的节期的时候，忽然间这个部分的真理显明出来。那这个部分的真理显明出来，其实换一句话说，才让我们真正去明白罗马书到底要讲什么。 OK， 所以我讲了这一大段的引言，那么我们再回来看第一章。所以当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前提，一章一章的看，一节一节的看，其实当然从晨祷的角度我们寻求神给我们一些亮光，但是从整个罗马书的信息的角度是要看完整的，而不是单单看这一章。当然当我们回过头当然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就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那么长的这一段引言中整体的引言中的引言的话，就是你会看到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拉近距离，亲切问候，就是这一点。这十四节当中都在拉近距离，保罗整个重点，保罗在表明他的身份，他的蒙召他蒙召作为使徒，他所传的福音是怎么样从过去的众先知包括圣经就旧约里头所预言的这些的事情，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可是按圣灵圣上灵来说，他是那位从死里复活显明神的儿子的那一位。那么保罗说，我从他领受恩惠，你们也从他领受恩惠，你会看到他一直要拉近这个关系这个距离。那么就当他形容罗马的这些信徒的时候，要就表明了因着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信心在和合本圣经常常用信德这个字信德其实就是信心不是指他们的德行，是指他们的信心。 就是这一个信耶稣的这个信心，那么就在此这样子称赞他们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名声也传到不同地方去嘛。啊，就是他认识亚居拉、百居拉，当然就很深的就知道罗马教会哦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讲这些的时候，他讲到的一个次序就是从14节，就是无论是希腊人、华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OK， 讲到福音啊，讲到保罗，就是他的身份，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命，他到处传福音。可是当整个继续讲下来的时候，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OK， 这句话。我们很常把这个福音就看到前面那一句，就忽略了下面那一句。可是下面那一句是很重要的一个引言中的一个隐藏的引言，就是这个福音神所要拯救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犹太人表明福音的整个源头，福音的整个根源。所以不要忘记，耶稣也是犹太人。所以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再来的时候他变成美国人，或者变成华人，或者变成印度人、黑人，不是，他还是犹太人，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也不能够说我们已经取代了，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犹太人，神是选民的这一件事情永远没有改变，是过去教会被误导、误解、误会，而也没有明白到罗马书其实保罗已经讲了这件事。后才是希腊人，希腊人除了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是整个希腊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文化啊，因为希腊出很多哲学家，所以整个思想、整个教育几乎都是希腊式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为什么讲那么多客套话，因为保罗跟他们不像他跟别的教会。如果按照他跟别的教会，保罗会很直接，因为保罗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很执着的一个人，他也是会责备罪恶的。可是他对罗马讲了那么多的客套话，就是因为他要先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然后就是要找出很多的共同点，称赞对方，拉近距离。那么这是为着他真正要到罗马去布道哦，来做一个铺路。OK， 所以这一章里头可以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是为福音铺路，是真的，是拉近关系、建立关系、找出共同点，是为了要为福音来铺路。福音不只要传给那些未信的，包括这些已经信了，到底信仰怎么样子，有一个正确的信仰，而不是扭曲的信仰。所以这边，那就看到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一种，从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之间产生的分隔。其实这个思想很值得我们在思想，虽然在过去李月华牧师来的时候也给我们思想到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而今天我们再看罗马书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很多时候信仰的问题。希腊的文化是就是那种二分化的，就是身体是身体，灵魂是灵魂，身体跟灵魂是分隔的。那这个分隔有两种问题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就是修炼禁欲，就是要走向修道士的一种的信仰就是因为肉体的这些属世的都是不好的，所以就形成一种的极端，就是认为就追求属灵的，对这些属世的都不好，那这是一种追求的极端。可是另外一种极端是肉体是属世界的，灵魂灵是属神的，所以肉体会放纵，肉体会犯罪，那个也无所谓，因为那个是肉体属世界的，可是我们的灵是好的灵是属神的。那这样的一个二分化之后，就会产生一种信仰的极端的追求偏差的，脱离世界的，或者极端的追求放纵罪恶，没有关系的，反正这个是肉体的部分，灵的部分就不是这样。可是希伯来的思想不是这样，希伯来思想是身体灵魂其实都是合一的。那从希伯来的思想，其实今天我们 从过去其实也非常二分化，就是什么叫做属灵？哎呀，爱世界属灵哦，我来教会这个就是属啊，这才是属灵的。那活在世界啊、今天哇要去旅行，要享乐，要宴乐，这些哇，这些是属肉体的，所以是不好的。所以很常基督徒产生一种自我定罪啊，礼拜天很好，哎呀，离了礼拜天又好像很罪恶，很不好这样子。可是希伯来的思想不是这样，是合一的。合一就是说，我即使是上厕所也是很属灵的啊，我即使是在度假，我在大吃大喝也很属灵的。为什么？我是为主，我是爱主。就像说当谢饭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哇就要祷告很长，这个才比较属灵哦。可是对一些人来说，哦主啊感谢你，我肚子饿了，谢谢你给我食物吃，阿们 OK 也是很属灵的，因为很感恩你万有都从神而来。所以你发现一个希伯来的文化，会我们其实现在渐渐有希伯来的文化，我们就不只是说啊，我全职同工，哇这个是很属灵的，那我哎呀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很属实。不是的，其实我活着的每一个时刻我都是因为主，都是为主。那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好，这是在今天这一章里头第一到第十四节，拉近距离一个亲切的问候，把这种的文化把这个保罗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嘛，可是他就跟他们拉近了这个关系。那第二是从十七到三十二节这一段，我就把它看为就是神的义拯救罪人。那当中说到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一大段里头所提的很多东西我简单的提一提，就是讲到如果不是靠着神的义，就是人的不义，不义会招惹神的发怒。从十七到二十二节，就不义的人人不能自救。所以这边要带出的是罪人不能自救，包括很守律法的犹太人也不能自救啊，这个是他往后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会提出来的。那么唯独神的义，唯独神才能够让人得救。所以他在这边开始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引言，那如果不义，如果犯罪的话，会招惹神，当中包括就是否定神。其实神的事情从人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是在罗马书里头一看到，从整个天地之间都可以看到神。可是当人偏偏昧着自己的心而不愿意承认的时候，人在悖逆当中就会惹神的愤怒。那么所以这个是提到一方面，就提到他们也就会随从偶像，就把万物啊，把昆虫啊，把兽啊，这些当作偶像，当作神明来拜。所以这个是神指出这些人会招惹神的愤怒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同性恋的问题。所以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从二十六、二十七节特别讲到男跟男、女跟女在搞这些所谓的放纵情欲的同性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会带来神的愤怒，带来咒诅，而且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死。不要说哦，神有恩典，结局是死。在今天的这个经文第一章你会看到他来到最后特别第三十二节那边就讲到，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这个问题的结局是死，所以意思说是很严重那这个当然对当时的罗马政府来说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罗马的皇帝当中，在他们的罗马皇朝里头十四代的里头啊，十五代还是十四代当中，有十四代或者十三代的皇帝是搞同性恋的。所以你发现很扭曲，作为一个皇帝，他要什么都有，可是他竟然搞同性恋。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所谓的索多玛的灵那一种的情况所带下的。如果上面皇帝是这样子，当然社会 更是这个样子，所以就看到当时整个社会充斥着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也在讲到福音、讲到罪的问题的事情上，就直接把这个事情先提了出来。所以同性恋是罪，而且这个罪的背后的问题是被蒙蔽，因为没有看到真实的状况。所以总结来说，今天这一章就检讨这个福音的使命跟罪性的这个问题。无论什么人都需要福音，无论什么人都有罪，所以要在当中怎么样来回转。所以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为着要讲这个福音，所以保罗需要拉近这个距离，所以需要建立这个关系。所以竭力建立关系，打通福音的门，我想这个是从这一章里头也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跟我们的左邻右舍，怎么样跟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建立一个更积极正面的关系因为以往我们就是没有什么关系，但就没有机会传福音，所以要重新想到建立关系是为着福音。因为有了这个关系，有了这个福音，人才有可能从罪恶当中再回转过来。社会的罪使到人已经把一种犯罪的价值观认为这是正常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不比别人黑啊，别人更黑啊，我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还算不错的啊。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唯独福音的关系建立了唯独关系建立了，福音才能够进入，福音进入的人才有可能从罪恶当中继续的有机会被帮助、被扭转过来。好，所以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先从整体的引言来再思这个福音跟有关福音所带来的使命。好，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罗马书的一个前奏跟引言。好，像今天我们就先有这样的一个开头，然后我们期待接下来在罗马书里头，我们继续看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进。